有些学校会看重。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刚才说了那个 GP， 然后呢，本科的院校，如果可以列为第三点，可以列为第二点，没有关系。就下一点来讲的话，那么还有就是自荐信，自荐信里面最好是能够写清楚自己比较感兴趣的某些方向，是有个别学校，比如说像 Delaware 这样的学校，他会比较看重你想学化学的下面某些方向，比如说物理化学、应用化学，或者说生物化学的这个哪个方向，在自荐信里面，也就是个人陈述里面，最好的写清倾向的方向。第三个是会有相针对性的导师推荐。我们曾经有一个学生是。他自己国内的老板是 UIUC 毕业的，所以他到美国那边去拿到 UIUC 的这个方向化学方向的 offer 也就很容易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去读的学校的这个比如说我是从中国的 A 大学到美国的 B 大学去读，那么我的一个导师是从美国大学 B 大学毕业的，那这样有点对点的推荐是非常有用的，尤其是奖学金方面的推荐。这个点对点是指最好是精确到这个院系，
甚至同一个老师。
同一个老师。
我有一个学生，他不是美国的，但是他现在是加拿大的，但是他这个推荐人就是这个老师，之前的一个学生。
这样来讲，如果要申奖金，只需要考虑到这个老师第一今年招不招生，第二下面有没有钱。如果一旦招生下面又有钱的话，录取机会还是比较大的。就是怕这个时候他不招聘人，另外的就是套词非常重要。至于怎么套词，那六个方法我以前讲过了。其实对于化学来讲，套词也用的是比较常用的，还是打电话和写邮件。但是我说一下啊，打电话经常会说学生，你给我约一下这个导师，那我想跟他电话面试，这个方法是错误的。经常来讲，我们对于要拿奖学金的学生，我们是先给他进行电话面试的培训，接着下面需要做的是我不预约突然打电话过去。这样做的有几点好处。第一个来讲的话，当他想起要录谁的时候，如果你表现好，他第一个反应是给他打电话的人，而不是他预约出去的人。一般像这种有钱的教授，他会有很多的学生去面试，他不一定记得哪个是哪个，所以你提前跟这个教授打过去电话。另外来讲，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一般是小比较牛的教授下面是小牛跟着的，你有可能根本就找不到这个教授。咱们不说其他人，就比如那个谁，你知道，就是薛勇，薛勇就是在国内很有名了。但你要想联系到 Suffolk 的这个执教的薛勇这个老师的话，全部接电话的都是导师，都是他那个小秘，包括我们写那个《虎妈战歌》的那个耶鲁法学院的教授，你在法学院上能看到他的名字，但是你打算再联系他，也是他的小秘接的电话。所以你怎么样套词，第一关其实就是让小秘帮你把电话转过去，这是一个很难的这一步。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另外来讲的话，你写 email 的时候，一定是说，我再强调，其实上次我已经说过了，一定不是所有的都是群发啊。我不是指收件人有好多个，而是说，比如说我会跟 A 老师发完以后，看他的消息给我回馈的情况，一周之后再去跟 B 老师，绝对不要很快的跟若干个老师同时去联系，这是大机理。另外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告诉学生尽早跟我们签约。像上次我给大家总结的那个我们联系老师的那个总结情况啊，有一个 Excel 表，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会第一个教授他的回馈是什么，等他回馈了以后说我今年有位置，你可欢迎你来申请我们学校，这个时候我才会去继续再联系其他的教授，千万不要同时去联系若干个教授，这样的话不是很好的。因为有些学生他大部分写的套词信其实有很多的相似性，他会觉得是你是没有目标，就是为了要钱的话，这种留下印象不是很好。然后 后呢，你写 email 的时候，不是普遍的去跟教授写 email 就可以了。首先你要套词的人是 a graduate advisor 或者说 coordinator， 这个人，这个人他掌握着每一年我们系里面谁会有钱，而且他每一年会招多少个，就是哪个教授会招几个国际学生，这些他的信息很重要的。你以前还是那个赵小明那个学生，当初就是因为他托福只考了70多，连80都没上，他一定要拿到奖金。当时我套那个我忘了的那个科罗拉多邦德吧，好像是这个，哦对，就这个学校教授甚至跟我说中文，说那个写拼音回邮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最后拿到了全奖，他还是跟就不过去了南加州大学，就说他当时跟我们合作是尽早的进入陶瓷，可能有一年的时间就进入这种陶瓷阶段了。本身要申请的话，在陶瓷已经很晚了，这个陶瓷很重要的。另外来讲，就是在邮寄的时候，在申请的时候一定比如说我申请8所学校，我可能不需要8份成绩单，因为对于这个系来讲，它会有一定特殊性，比较多的比例的学校，它会让你系里一份，院里一份，就研究生院一份，然后呢我们大学系一份。如果只要对等的数量的成绩单的话，会有问题，多准备一些。此外呢，我讲一下这个学校比较保底的学校的情况。大学呢，一般申请奖学金的学生都会比较多，申请硕士的还不算很多。但是还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保底的学校。第一个是路易斯安那州立，这所学校虽然在50名以后，但是它在保底程度上来讲的话，只要你的托福差不多，因为以前来讲的话，90左右，不到98分以上，或者说是你的 GRE 会在1000以上，也就差不多会录取。下面呢是图兰以前给的奖金很多了，不过就在这几年这个飓风的摧残下，它基本上也就不是很多很会给钱了。不过他的硕士来讲还是比较好录取的，虽然这所学校在那个新奥尔良，但是他还是挺贵的，这学校学费有4万多。下面呢是俄亥俄州立，好，再往下是 Delaware，是 IIT 伊利诺伊理工，然后是Clarkson 就是 CLARKSON。 这所学校在环境啊、化学呀、材料这方面都很保底的，这个学校只不过它在这个前100名之列了，它在纽约州。路易斯威尔这个学校奖也有点多，LOUISVILLE。 辛辛那提，还有是NGIT，就是新泽西理工，还有是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还有是马里兰。大学我顺便说一下，就是如果要是有本科学生申请马里兰的话，它的难度 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我们在申请本科，它里面会有，我记得是五天 essay， 好像是五天 essay， 而且这个学校明确的说明我们学校是 research oriented， 你很多的东西都是需要你去做研究的，然后呢需要你的 creative， 所以这种能力它一直延伸到它的研究生院的教学也是这样的，基本上它的理工类还是比较强。还有一个大学生密苏里，这个学生的成绩比较好的话，那么我们该选一些高端保底的学校呢，是南加州大学和 Case Western。 好，如果说这个学生知道吗，高端保底的话是南加州大学和 Case Western。如果这个学生他是对奖学金要求非常严格的话，刚才提到了几所学校里面，我再强调一下，里面有个路易斯维尔可以好好套一下词。另外呢，就是 IIT 呢，我不知道这两年他以前我们在深圳，他的 director 是毕业于吉林大学的，他的 advisor 里面有韩国人，也有一些亚洲人，他们研究 cancer 癌症这个方向还是比较有利。他给国际学生亚洲学生的奖金比较多。另外呢，就是湖南大学刚才提到的那个，我特别指一下，就是它的化工非常好申请，化学工程非常好申请，比较热门的是高分子材料这一块儿，因为中国学生他去读化学不太倾向于理论这方面的还是很少的，像物理化学这种还是比较少的，大部分还是倾向于材料方面的高分子材料。然后刚才提到的马里兰大学的里面的生物化学比较好申请，和俄亥俄州立的生物化学这块也比较好申请。好，之后再加一下，如果这个学生要奖学金，一定要瞄准那个生物化学这方面，当然前提是学生对我的研究方向没有要求的话，咱们瞄准生物化学这方面，因为材料这一块还是非常难升的。另外你俩太往理论那方面去推的话，可能学生以后也会很枯燥做这方面的研究。不过除了威廉玛丽，因为威廉玛丽他只有化学的硕士的设置，而且他这个硕士来讲的话，你如果跟他好好套词是可以拿到奖学金的。我们去年就拿了威廉玛丽的奖学金，但不是化学方向，因为这个小学校奖学金非常多。所以我想给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如果这个学生申请化学的奖学金成绩还不错的话，一定要有一个信念，就是这个学生只要我们好好套餐是可以拿到奖的，一定是这样子的。下面说一下化学的这个分类。第一类呢是分析化学。分析化学我自己总结了一些学校，因为我学的专业可能就是比较敏感，我当然可能总结一些学校，你倒可以给学生说说。分析化学来讲的话，比较好的一些学校是北卡，当然是北卡教堂山，不是北卡州立大学。北卡教堂山分校。这些学校都要记清楚，因为这些都比较好的学校。然后呢，普渡大学，在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然后是 UIUC， 分析化学这个比较好的。分析化学比较好的是北卡教堂山分校、普渡大学。生物化学第二个方向，生物化学比较好的是伯克利 UC 伯克利 MIT 哈佛大学。生物化学比较好的是伯克利 MIT 哈佛，然后是 完了以后啊，我说了啊，然后是无机化学，无机这一块比较基本上没什么人学，但是理论性比较强些。MIT、CIT 就是加州理工西北。无机化学是 MIT、CIT 和西北，然后是有机化学。有机化学就是哈佛、伯克利、斯坦福这三所。然后是物理化学。物理化学，伯克利、CIT、MIT， 两所都在加州，一所在麻省。物理化学是伯克利、CIT、MIT。最后一个专业方向是理论化学，伯克利、CIT、MIT， 它和物理化学是一样的。其实化学的专业分类大概就是第一个分析化学，第二个生物化学，第三个是无机，第四有机，然后最后一个理论。其实还会有一些材料化学这些，但是你可以把它归为无机或有机里面，我就不多说了。这个化学呢，大概的给大家讲完之后，就是想给大家说一下，有可能一般上来生化学的都是拿奖学金出去的，所以一旦要是咨询到这样的学生的话，你尽量的跟他讲一些套词的方法，以此告诉他你必须得要跟我们早签约。其实这个不是忽悠，这本来其实这个就是需要尽早的套词，否则的话，这个奖学金本来现在金融危机以后就很难再拿了，那么。你要等到申请的那时候再去联系教授，已经没有时间了。还记得我第一次给大家讲那个套词的时候，我们当时拿了100多篇论文，这样去反推他的教授，教授在哪个学校去执教，在一个一个教授那样去套词，那是非常耗时的工程。所以希望就是如果申请化学，不管是硕士、博士，希望能够跟我们早签约。再下一个讲这个材料。学材料的学生来讲的话，本科是学理科的或者工科的都是可以申请的。比如说我是学化学专业的呀，化学工程呀，物理专业的话，还有机械工程，这些都是可以申请的。同时呢，如果我是学材料的话，我也可以去学计算机呀、金融数学呀、精算呀，这些也是可以去申请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学习材料的这一些学生来讲的话，那么他们的知识范围都会比较广，转专业的范围选择也会比较多。
计算机、数学、
金融、
金融工程、金融数学、精算。这个学校我先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以前我所涉及过的，在这个方向排名比较好一些学校的申请情况啊。这个说就好了，其实不是需要特别记的。比如说 MIT 这个信息呢是我一个学生反馈给我的嘛。那么他当时托福没有到100分，就相当于现在的100分没有到。然后呢，他只是一个理科的学生，他也不是学材料的，但是因为是套词的关系。除此之外，他有一个 AMC 竞赛，就是在他很小时候参加过美国的数学竞赛联赛里面拿到了比较好的名次，所以他破格录取了他。其实他托福 GRE 都不是很好，所以这所学校破格录取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 一般来讲好学校都会录取一个教研才。除此之外，有一所学校是高端保是非常保底的学校，叫做实习分校，纽约州立大学实习分校。而且这所学校来讲，它的学费只在10000多美金。关于材料这一块呢，我以前专门做了一个 Excel 表格去总结了一下，我会在复习题里面发给大家。可能那会儿，因为那会儿的那个通过分数是按照677分满分的，可能不是就是很对等，所以大家先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就可以了啊。我会发给大家，因为这里面有些学校呢，它是需要 sub 成绩的，就是说我要申请材料有可能会要 sub 成绩，所以在选校的时候需要注意。我在这里不从第一名到50名一个讲了。它的如果会有奖学金要求的话，我们一定要把辛辛那提加上。辛辛那提这所学校是在俄亥俄。大家翻到刚才记化学的那一页，我觉得有个问题一定要把它记下来。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生在咱们这做全奖，然后对国家没有严格要求的话，你一定要把新西兰加上，不是那个新加坡加上，新加坡的学校加上。
新加坡哪些学校？
它就两所比较好，是吧？国立
和
那个国立。好，刚才说了实习分校、辛辛那提，还有 MIT 的居一格降人才的问题。这里面呢，我会把这个，刚才说到了密苏里大学，还有化学那边的密苏里大学，那个学校叫做怎么写的，翻过去讲的话，再把这个翻过去，我再补充一下。密苏里大学那个密苏里是 MISSOURI， 然后后面跟一个单词是 ROLLA。就这所学校是化学了还是材料来讲的话，它奖学金还是比较多的，而且从录取几率上来讲也是相对比较大的。这所学校虽然是综合排名比较靠后了，100名开外了，但是它在理工类的很多的专项排名上都是在前50的。所以这个名字，密苏里有很多的分校，专门是指 ROLLA 这个学校，别记错了啊。这个我会把这个学校的总结放在复习题里面，因为这个学校特别的多，我就不在这里面一个一个说了，可能咱们今天一个小时也没说完。好，然后基本上来讲，这里面的材料就业，那我就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新材料里面应该是现在受国家关注度最高的几大专业之一，也是未来支柱产业之一，这个学生自己都是比较清楚的。另外我讲一下环境，因为这三个专业都是比较有相关性的，我把它放在一个，今天一天把它全部讲完。环境专业里面，这个其实环境一定要好好记一下啊。我先给大家念一遍，然后呢，我再把重点告诉大家，咱们一个来记。我先把这段话念一遍。这个环境工程来讲的话，它也是我们缩写也是 WEEE 啊，大多数是设计。它的这个院系设置叫做 CEE， 什么意思呢？就 Department of， 第一个 C 是 Civil，C-I-V-I-L， 然后第二个 E 呢是环境 Environmental， 然后第三个 E 呢就是 Engineering， 它是在这个院系底下的。其实说环境呢，环境保护这一块，我们有很多，比如说， 大气呀、水资源呀、还有废物利用啊，就等等方面，它会有很多。但是呢，美国的研究方向大多数集中在水资源和水处理的这一块的领域。在很多的院校里面，环境下面超过了60%的院系都是在研究水资源和水处理这个领域里面的。而对于像大气、固体、废弃物的研究投入并不大，就是美国它把大部分的研究资金都放在了水资源和水处理这个领域里面。这是第一个特点。然后第二特点是它比较强调大工程的研究，就是美国在环境方面比较强调大工程的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所谓的那个大工程，就是咱们先这样说，美国从具体的小区域，就是从单个的工厂和单个的生活区的污染处理技术发展到了大区域，就是包括整个生态的环境，比如说一条大的河流、湖泊或湿地的整体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其实这样才是有策略的可以长远发展的一个学科研究。否则的话，咱们只是研究下北京，而不是放眼于全球的话，那这样去研究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对于微分方程、数学建模、流体力学等宏观处理的知识非常的看重，尤其是比较好的学校，比如说专业前20的学校，对这个领域非常的重视。其实我以前送出去的学生有，他这个学生，比如说我来有一个学生去的是 Clarkson 在纽约州，他就是看中这个地理位置他去了。还有一个学生去的是那个亚利桑那大学，实际上这两个学生都是同时走的，回来之后他们的就业就是天是这样的。大家猜一下，其实感觉应该是在纽约的实习机会有更多。事实上来讲，在亚利桑那凤凰城这个地区，因为它处在这个沙漠地带，它这个学环境呢是非常好就业的，而且他们学校的钱很多，跟的教授也是一大百万，你可以随便去选这个老板。所以如果说我是学环境的，不要太在 care 这个那个地理位置的因素。我这时候再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上次说过那个 accounting 这个专业， accounting 专业，如果你也很在乎这个地理位置的因素的话，其实或在乎这个排名因素的话，比如说我们去申请波士顿学院，那么你如果没有 OPT 的话，那你在美国待不下来，你没有这个实习，对你以后的就业是根本没有任何好处的，所以你还不如去 Bentley 或者去 Suffolk， 事实上是这样，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在美国学环境交叉性非常大，教授非常喜欢有扎实的数学、物理、生物和化学等理论基础和研究能力的申请者。所以在国内来讲的话，做这个环境研究比较重视于小区域，比如说某一个工厂的化学污染解决问题，而不是这种大区域。另外呢，国内的一个特点就是交叉性非常小，所以在国内的学生这一块还是比较薄弱。所以希望如果要申请环境这一块的话，除了托福、GRE 考好之外，能有一些多的项目参与进来会比较好。那我总结一下美国环境工程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它的院系设置在 CEE 底下， Civil and Engineering， 那个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这底下。然后第二个特点呢，它是集中它的这个研究方向，也就是资金大部分是投到了水资源和水处理的领域，而不是大气和固体废弃物的研究。第三个特点来讲，它比较强调大工程的研究，比如说整个的生态区域，包括一个大的河流、湖泊和湿地，而不是单个的小区域。另外一个特点呢，比较重视你的学科交叉。另外还有就是微积方程、数学建模、流体力学的这方面的宏观处理知识。这是美国EE的特点。之所以会需要讲给学生，意思就是让他多针对性的去找一些项目来丰富他的背景。在美国有三所非常有代表性的学校，我这个东西一定要让大家记一下，一定要知道这个。第一个呢是 UIC 大学，它的专业当时是专业排名第二，我估计今年不会变化太大哈。08年，它是我顺便就说一下吧，在伊利诺伊州南部。他开车去芝加哥的话，2.5小时也都比较近。他就设在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这个底下。他非常倾向于工程实际运用的研究。 他没有将环境管理、环境经济和环境健康的领域单独列出。嗯，大家懂吗？就是说这个学校它的特点就是还是强调大工程。我研究环境工程的同时，我还要把这个环境管理、环境经济和环境健康等领域揉在一起。而且他的教授是这样啊，他的教授来讲，他分两大的方向。一个方向呢是偏重于宏观角度对这个环境的大气、固体废弃物和水环境这方面的研究，另外一个方向呢是针对于从流体力学、数学建模、统计学的角度来对这个水资源进行研究，知道吗？就是说它的整个的院系研究方向大概分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从宏观的角度对环境的大气、固体废弃物和水资源进行研究，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从流体力学、数学建模、统计的角度对水资源进行研究。对，甚至听说他把环境管理和环境经济也都放进来。他们的我刚提到的就是美国的环境的这方面的学科交叉非常非常的广。还有就是我又说一下，以前说 WE 的分支就电子工程那个分支下面甚至有生物工程。不是说生物工程隶属于电子工程，而是说生物工程下面有一个小方向，它会跟那个的电子工程会跟生物工程会去有交叉，所以才会出现这个方向。其实在美国很多的专业他们交叉都会很多，包括你像 marketing 它也是整合营销也会有更多的交叉。也就是说这个学校非常重视的实际科研能力，我们在申请的过程当中最好多一些项目，少一些，如果你的 paper 不是很多都没有关系。这个学校如果你要申请他的博士，最好能够先有 master degree 拿到硕士学位，因为他很重视数学、微分方程啊、流体机械背景。他拿到奖学金 RA 的比率要比 TA 大很多，所以在录取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语言 speaking 这块不是很好，不用担心，只要你的研究够强也就可以。这是 UIUC， 另外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爱荷华大学。这是排名50名以后的学校了，它在爱荷华州爱荷华城。它也是 CEE 这个院系，它有三个，在美国就是在美国来讲的话，它有比较好的三个研究中心。这三个研究中心呢，我会在复习题里面给大家发一下，因为我觉得这种学校，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尽量的去看一下这个爱华的大学的网址，这个让你加深印象。这所学校呢，它的环境研究，它有个特点是和College of Public Health 联系非常的紧密，也就是说公共卫生这个院联系的非常紧密。对生态环境的研究力度很大，也是以水研究水为主，对固体废弃物的研究比较少。就是因为它和 public health 结合得很紧密，所以它关注是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这一块，如果要学好了的话，会有一个英语口语的测试，所以如果在申请之后学生没事干的话，还是要把这个托福加强一下。那第三个学校不得不去说的，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亚利桑那大学了，当时排名是30，专业30。亚利桑那大学跟亚利桑那州立不一样，它不在凤凰城，它的城市是亚利桑那州的第二大城市，叫 Tucson， T U C S O N。 他之所以好就业呢，也跟他的这个研究有关系。他非常偏，也是一样的偏重于实际工程问题的解决。而这个学校的环境方向研究呢，它分布在两个系底下。第一个系呢是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化学和环境工程系底下。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院系也会有这个环境方面的研究，是一个名字叫做 College of Agriculture， 就是那个对 and life science， 对，这个院底下，这个院底下的这个系，这个系叫做 Department of 这个固体废弃物那个 soil， 就是 soil， 然后逗号 water， 然后水。然后呢，就是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那顾名思义的话，它固体废弃物呀、水这方面都会有研究到。同时呢，它和生物化学、物理、环境工程、水利和水资源结合的更加紧密。是这样子啊，我就再重复一下，看自己记清楚没有。亚利桑那它在两个院系底下有设置，第一个院系是在College of Engineering， 就是工程学院底下的这个这个化学和环境工程系。第二个院系呢是在农业和生命科学底下的那个固体废弃物水环境科学这个院系。这个学校我个人觉得，就是除了这个化学专业，其实还有很多理工类的专业，他对中国学生态度都非常友好。同时他的理工类的这个科研实力也很雄厚。我们甚至有一个学生过了截止日期，最后也拿到了 offer， 就是全奖，挺好的。但是这个系在美国的经费来讲，它的地位处于中等偏下，并不是投资最大的一个院系。所以它的 AD 比较多， offer 来讲大部分是小奖，所谓的小奖可能就是不到一万，大部分都是 RA， 不是 TA， 就是 research assistant， 是不是 TA。 所以呢套词就是非常重要的。哪些学校有以前我们拿到过小奖呢？比如说Polytechnic， 它以前我们甚至它是独立的一个大学，就是后来他和 NYU 合啊，知道吧 ？NYU 合并了，现在拿 NYU 的学位。还有 Clarkson， 刚刚提到过纽约那个 CLARKSON。如果这个学生一定要全奖的话，那么他往哪转好呢？当然就是化学，或者是生物，或者是生物化学。其实最好是化学或生物化学。如果你要是往生物去转的话，你千万不要去申那种小，就是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那种，还有神经啊，就我以前说过那些，别去沾就行了。如果要找工作的话，那就往沙漠去走啊，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那个凤凰亚利桑那州，对，在大城市的就业还是比较难的。或者说你回国在石油行业工作也是很好的啊。我们说几个保底学校吧。第一个是科罗拉多邦德，这是在50米以后的学校。第二个是辛辛那提。第三个是密歇根州立。第四，下一个是佛罗里达州立。 要的下是 Bayer， B A Y L O R。哦，再往下就是那个 U M R， 就我刚刚说的密苏里大学的分校，然后是田纳西大学，然后是 I I T， 然后是 Polytechnic。嗯，他现在对他现在叫 Institute 哦 ，Institute， 然后呢 ，of， 然后 NYU， 是这么个，然后再往下是南加州大学，然后是佛罗里达大学，然后是亚利桑那大学。薪水不高，但是极其稳定的一个专业。嗯，我下面也是按照比较有特色几个学校来讲一讲。第一个呢是密尼苏达大学。它密尼苏达大学呢，它在土木这方面做的 research 它是非常牛的，就是它下面的教授很多，方向比较多，经费比较多。如果他录取你的话，多少都会发一些奖学金。这个学校的，我们在套词的时候，我发现就是每次套词的这个学校都会导师啊，不知道他小蜜太少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对学生非常认真热情的，所以我们尽量的在申请这所学校的土木的时候，我们要多套词，而且它的土木来讲，它是跟那个水资源是合作，这个专业是 Civil Department 和 Water Science 是合作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 Civil 的背景的话，你也是可以申请的。它的结构工程是跟同济也有合作，所以同济每一年的研究生去他那儿拿奖的比较多。而且这所学校招生的时候会考虑一下男女的搭配，他不会都招男生，所以女生稍微成绩好点儿的，也可以去争取一下奖学金。虽然他在50米以后，但是我个人认为这学校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它是公立学校的因素，在排名上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不是教学方面因素比较影响到它的综合排名而已。实际上的学校很不错。另外再说一个 UMR。就是密苏里大学的，我们一直刚在从头到尾的谈到这学校的。这学校它把录取和奖学金是分开的，也就是说，我录取你，我给你发 AD， 但是如果你要奖学金的话，你单独自己去找老板去，就是你自己跟我们学校的教授去套词。如果这个学生是一定要拿奖的话 ，OK， 那么必须要把这个学校加上，一定要申请这所学校。而且这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所学校， 是 AP 和奖金是分开的，所以呢很多人都会来这里，要申请土木都会来这里套词。而且这个地方它小秘比较有特点，它是记性会很好，尤其是研究生院的主任，他记得会非常好，因为他会记得谁跟我们联系过什么样的程度，所以一定要小心。至于你每个邮件里面你写了些什么内容，你自己得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们不可能只套一个教授嘛。但这个学校的结构工程会很穷，也就是钱不是很多，你不要套其他的方向。不过这个学校的项目会很多了，不是说这个没钱就其他院其他的方向就没钱了。好吧，就是如果要是你这个学校的录取和奖金分开，一定要单独去套教授。另外讲一个八股，私立八股就是纽约州立大学的一个分校，结构工程方向很强。是美国结构三大，就是美国三大结构工程实验室之一。不过就是它在结构方面，大部分都是向新型材料靠拢的，也就是说非常热门了。新型材料非常热门，也就是包括纽约的，包括美国学生都是竞争会很强。Master 一般都不会给钱，我们要申的就申 PhD 啊。除此之外，它的这个结构抗，如果说结构工程再往下细分的话，它的结构抗震方面的研究是全美最强的。因为当初我们在申的时候，那个学生加了一些。加拿大的一些的土木的学校，当时他拿到录取是那个阿尔波塔、麦吉尔、卡尔顿和渥太华有合作。现在去了西安大略。这个加拿大我不多说了，就是说这三所院校，一个巴布，还有一个密苏里，还有一个密苏达，这三所学校大家记清楚就好了。如果我们以前拿到过有奖学金的学校，大家也记一下。第一个是堪萨斯州立，第二个是，我当时拿录取给那个学生，我不太知道，他跟我说，他说拍那个断臂山的那个电影的一个地方叫维欧明大学，WYOMING。这所学校就是我现在提的很多学校都是五十名以后，但是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因为我们在申请研究生的时候，他要申请奖学金就得申请一些不是很有名的学校。WYOMING， 维欧明，怀俄明。美国有个州叫怀俄明，就怀俄明大学，然后是 Drexel， 费城三大商学院之一的那个 Drexel。Drexel， 因为现在是马上要到12月月底了，所以我希望大家把这前100名的学校都一定要记清楚，一定要记，尤其是前50，牛津大学前50学校要一定要记清楚了，还有波士顿大学。因为我刚说了半天那个结构呀、什么岩土呀那些，我这个时候我给大家捋一下啊，就是专业分析这一块儿，我们说一下它的分类。第一类呢是交通，那个咱们好像第一次讲研究生还是第二次讲研究生，一上来就听到第二次了，讲了那个交通工程，对，那就隶属于那个土木，因为它太热了嘛，现在有学生专门去申请交通工程了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这个是目前美国最有前景的专业，也是政府资助最多的一个专业，所以呢它的奖学金也就比较丰厚，录取也比较多，拿 AD 也容易一些。第一个是交通，第二个它我是按照美国院系的分类的啊，是水资源，因为水资源有的是划在了环境工程底下，有的是划在土木里下。 结构。如果我因为我有一年一个清华的学生他申请桥梁，那么他该申请哪个专业呢？就是这个 civil engineering 下面的结构，它里面的结构有包含桥梁这一块，所以应该申请这个方向。大家要知道，包括是比如说我在国内读水利的，我该申请哪个专业？就是 civil 这个专业。岩土也是归到这个里面的，还有工程管理。工程管理以前提到过隶属于 IE， 但是这个土木底下也有工程管理方向。我总结一下，有交通、水资源、结构、岩土、工程管理。有的学校把岩土划到结构里面，有的把它单独分出来，这个都没有关系。但是我就是，如果这个学生，我们尽量的就是说，如果学生学桥梁结构这一块，都还是比较好升的。只要大家别选错专业就可以了。一般在美国来讲，就业这个专业都比较难。另外来讲的话，我们一般都会把学生自己也知道了，他一般都会回中国，比如说进入一些研究所呀，或者房地产公司都是有可能的。这个专业讲完以后，讲一下特别小，还有一个专业是机械工程。申请机械的工程的学校，我们尽量咨询，我们都一定要让他跟我们签约，和法律一样啊。但是法律我希望就是所有来咨询法律的学生，我们都能把他签到行行到来。而且另外呢，就是我先讲的这个机械工程，机械工程来讲，我们哪些都，如果在国内学机械的、学热动力的、学汽车的，都可以把它归到这里面去申请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械、热动力、汽车。当然不是汽车设计啊，归到这一类。我马上说一下比较好录取的学校，保底的学校，第一是 WPI， 伍斯特理工。第二个是里亥 ，LEHIGH。第三个是南加州大学，这些都是非常好申请的学校。弗吉尼亚理工，就是枪杀案的学校。还有呢，就是尼布拉斯加林肯，经常提的。尼布拉斯加林肯是 University of， 然后呢 ，NEB。RASKA 林肯呢，就是 LINCOLN IIT 伊利诺理工，还有是犹他大学，还有堪萨斯州立。还有奥地利，就是苏黎下面的分校。还有是路易斯安那州立。路易斯安那州立这个，如果要申请博士的话，有可能申请到全奖，因为它下面的机械的这个投入，有方面的教授比较多。还有就是 Auburn， 跟路易斯安那州立有点像，就如果是你 PhD 的话，可以推荐一下 AUBURN Auburn。学机械工程比较热门的就业是什么？大家一定要记住，叫钢结构。 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吗？包括以前不清楚的也可以。
我是那个今年跟他那个本科考申请。
他本科变化政策申请政策变化挺大的，我记得在2009年和2015年之前，我们没有语言他拿到录取，他很晚发考申请，但是近两年来，他们非常看重托福和 SAT 的成绩，所以就说你不能拿就需要做保底，但是你可以对这个学生可以作为一个高端的保底，就低端的保底是不可以做的。
这些学校就是刚说的机械工程的，那申博是全奖的考生吗？
唯独是奥顿和路易斯安那州立，你可以把它列为博士的奖励经济考虑，其他的学校，尤其是你想在南加州拿到点钱，那更难死你了。
天！
啊，你看这以前就是没到110，你还是非得让你花钱去读语言呢，那他们还市场经济是很强的。
嗯，这样。
念了每个方向底下的那个比较好的吗？
就是要按那个方向来读。
啊，对，这样比较专业一些。
那这两个就是你刚说那个奥顿和瑞斯坦，这样的话，博士全奖它有对那个本科的学历要求吗？就比如说一定是硕士之争。
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本身是学化学的话，那我要申请博士全奖的话，其实你看到这边是机械工程是吧？
嗯，
它是可以不需要 master 的，但是有可能我不是学这个ME 的，我是其他专业的，比如说环境工程，我想往这转，那我需要考一些相关的 SAT 考试也可以。
嗯，
啊，
本身是学这个的，本科也可以去申请博士。
对，是的，那个 master 其实不是绝对的，美国教育体制也本身就是这样，它现在之所以会要求成 master， 大部分还是源于他们招了很多的中国学生过去以后，发现知识结构非常差，就很多问基础的东西也都不清楚，就是为了应试，所以才逐渐加了一些这样的要求，也不是绝对的。即使有些学校官网上写着我是 master 才能够申，但是通过套词的话，能显示自己能力一样也是可以。这个博士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不是很严，就是你就找老板就得了，跟他谈好关系，他给钱就很容易。那是肯定的，所以但是这个很难。比如说我学生找到我了，我会怎么样的找点东西出来写在简历上。
哎，那是。那 paper 呢？就像这种 ME， 如果做 ME， 还有之前的化学，那些 paper 的话，你申讲 paper 很重要吗？
因为是这样的，之所以没特别想配合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很多，如果作为本科学生，我一般也不是第一做的，那也只是做一个配合的 TARA 而已，美国学校都能看得出来。另外来讲的话，你在中国发一些非核心刊物的配合还是非常容易的，所以我们建议的就是你的项目能力、动作能力其实超过于配合的这样的多少配合那种发表。那个我以前有个学生，就是他学材料工程的，在北科大的，当时是重庆的学校，高中当时高考没有考到清华，他非常沮丧。他在去了那个北科大的第一年，他就去敲教授的门去了。然后教授说：“你干嘛？他说：“我就想给你干点活，拿来扫地都可以到实验室里面。”你知道吗？就这个学生，他特别留心，我以后一定要申请到 MIT。他在第二年的时候，他读了那个英国一个学校的那个博士那个教授的文章，他发现了问题，在材料方面的问题，当时说的那个教授说：“你赶紧来我们学校转学读本科，我给你全奖资助。”但是他的梦想是在美国，所以我是说，其实这种东西，这种非常规的人生也可以在中国学生身上实现。而这种学生以后拿到了奖学金去美国，那是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宣传。
他去哪
了？签约了。
去哪？
最后去加拿大了。我说多了。
卖吗？
他们家那种父母离异了，很小就离异，然后家庭里面会有些对他的影响比较大，好可惜的男孩。他的托福只有80多分，但是他读 paper 的速度特别的快。
因为我们专业的东西就是认识了就往下了。但是他不看托福了吗？都可以。
说句实在话，就美国比较专业啊，比较强的学校，或者说就是就不拘一个将才的情况还是很多的。
那如果说学生，paper 啊、研究啊、项目啊，什么也没有，但是呢，他的 GPA 倒是挺高的，这样的话能背吗？
你要看哪个专业了。
就是环境化学，
环
源。环
境化，这我跟你说啊，环境在美国非常热门的，所以你不能，咱们在热门方向不能这么做。如果是你化学，或者说数学，或者说一些文商类的，你这样还可以。土木下面你要看哪个，那还是土木和机械相对来讲，就机械来讲的话，你比如说它下属一般 master 有一些方向区别，比如说第一个是 MS 这种专业的话，它会要求做一些研究 ME Master of Engineering， 就以前我一个清华学生拿到康大的 ME， 当时其实我是觉得很幸运，其实当时发现了那个专业，那专业其实非常好录取。只要申请 Master of Engineering， 这个对你的背景要求不是很高，因为它本身一个学习不是特别好的学校，不是特别好的学生，那就拿录取了。也就是说，我们申请的虽然都在申请 Master， 但是 ME 和 MS 的是不一样，难度也不一样。
那美国那个 ME 可以申请那个 Doctor 吗？
是这样子的。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自驾理工它就有 MS 和 ME 的区别，这里面就明确规定，你要申请 PhD 的话，你是 Master of Science 里面的学生，不是 ME 的学生。
但是像 ME 就相当于
我
的授课是 MS 等于研究生，
可以这么说。我觉得 ME 更倾向于动手能力和做项目，它不一定是在一直在授课。倒是有一种 master， 它是有论文和无论文的那种，可以这么说，可以理解。有论文就是倾向于研究，论文的话，它有的 top course 相当于授课式的效率。我后面还会讲很多艺术方向的东西，因为现在我只是讲的理科、工科、文科、商科。还会后面有很多艺术方向的东西，所以我现在讲的可能有点快，快到后面都没有时间了，因为马上就要完了这个礼拜了。那就今天先这样吧。